好，我们感谢主哈，那非常的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称谢他，他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我们理当把荣耀全部都归给他。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就是诗篇119篇第1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是的，当我们知道我们要藏身在上帝里面的话，这是最聪明最智慧的，因为只要藏在上帝里面，没人能伤害我们。而且我们藏在上帝里面，不是仅仅因为恐惧，而是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去仰望他的话语，这样子我们就非常的有力量，我们就完全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上次呢，因为正好上个主日就是我们的复活节主日，所以我们特别呢分享了基督复活的信息。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深深的记得，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没有人再能定我们的罪。而且复活的基督现在在天上做什么呢？为我们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只管安心，因为耶稣的祷告一定大有功效。阿们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蒙福的人，我们要把感恩归给我们的主。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以弗所书，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第9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做荣耀的恩典。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把以弗所书这卷荣耀之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过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荣耀的恩典的真理恭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来分解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发出光来的时候，使每一个你的百姓，不管是我们在现场的听直播的，将来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你丰盛的恩典所激励，都被你的真理所点亮的时候，我们就过一个充满光的生活，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使人靠近我们的都看见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荣耀的恩典。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5到8节。好，我们一起齐读这4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5到8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是我们啊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看到那上帝在永恒就拣选我们，让我们做什么呢？做他的儿女。然后讲到我们在永恒当中要做神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然后他马上就讲到说上帝荣耀的恩典。如果大家仔细去查一下圣经的话，把恩典和荣耀它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是直接讲荣耀的恩典呢，整本圣经就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真的去看一看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把上帝的恩典称为荣耀的恩典，这里面其实一定有很深很深的美意，是值得我们反复的去思考，值得我们多多的去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荣耀的恩典，我们要去看一看。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去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弗所书第一个最重大的最常讲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然后第二个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就是恩典。所以我们一开始看到保罗问安的时候说，愿恩惠平安从主基督并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然后马上没讲几节经文，马上就讲到什么荣耀的恩典，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那么恩典的这个真理。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去看保罗强调恩典是荣耀的恩典，为什么保罗这样去说，还有我们去看到保罗也讲了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的，所以这个恩典的荣耀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另外我们讲到这个荣耀的恩典和今天的我们，和我们今天的人生又有什么关系， 这些我们都要借着圣经来看明白。因为如果圣经我们只是当作知识来学，那我们只学到了其中一丁点，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是跟我的生命跟我的人生大有关系的时候，你就学到很多。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讲荣耀的恩典。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说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要知道这荣耀的恩典的时候，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定要去想，我们说保罗为什么把上帝的恩典称为是荣耀的恩典，那为什么这个恩典被称为荣耀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恩典是从上帝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从上帝来的才叫恩典，阿们吧。所以你要搞清楚。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他是卑劣的还是荣耀的？荣耀的。他的荣耀是怎样子的？是完美的，绝对的荣耀的，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既然恩典是从上帝来的，而我们的上帝又是绝对荣耀的上帝，而且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上帝他做的事情，他会不会做任何一件不荣耀的事情？
不会，
不会。所以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特别感动。为什么感动呢？是因为你在圣经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圣经第一句话就讲，起初神干什么？创造天地。你看这个世界头，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荣耀？就像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那里讲说，诸天干什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这一切事情是上帝做的，上帝所做的皆是荣耀。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所以我们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是不是荣耀的？是的。上帝他怜悯是不是荣耀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降卑来到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他有没有成为卑劣？没有，他是荣耀的降卑，阿们吧。所以你去思想这些头，将来上帝拯救了我们，还要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新天新地的一个特点是荣耀还是卑劣？荣耀，而且完全的荣耀，阿们吧。因为神所做的都是荣耀。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点，思想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你就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说上帝所做的都是荣耀的。为什么上帝所做的都是荣耀的？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神就是什么呀？神就是光。我们的上帝有没有黑暗呢？完全没有黑暗。所以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光明的，都是荣耀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说它为什么是这么荣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诸天干什么？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人追求荣耀对不对？对不对？人追求荣耀对不对？丁子妹不太敢说啊，对不对啊？对啊，对。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谁的造的呀？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所以人里面有一种荣耀感，人有名誉感，这是正常的。人堕落了以后，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不是追求荣耀错了，是追求荣耀的根源错了。我们原来应该追求荣耀，我们刚才小姊妹说的很好，追求上帝的荣耀，追求在上帝里的荣耀，追求从上帝而来的荣耀，阿们吧。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他们追求荣耀在哪里追啊？在自己里面追，这就是错误的。在世界里面追，这就是错误的，阿们吧。所以人有荣耀感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当中最小的小孩子，两三岁的孩子，有没有荣耀感？有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读圣经，我们中国缺乏福音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对孩子经常觉得小孩子嘛，把他当小猫小狗养，对不对啊？完全不对。因为人生来就是在荣耀里面生的，所以你要尊重每一个人。包括我再讲一点，你看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还包括现在你都会经常看到，比如说那些小孩子给他穿一个开裆裤，是吧？你注意欧美的特别基督教国家的孩子是不穿开裆裤的，再小也不穿开裆裤。为什么？因为他是荣耀的，不要把他的下体露出来，不要把他的羞耻露出来，阿们吧。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人生来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应该追求荣耀，因为上帝就是荣耀，因为这位上帝他是荣耀的，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连我们的祷告也是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谁啊？都归给我们的神。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上帝他是荣耀的上帝，那他对我们呢，他拯救了我们以后，他要使我们得什么？要使我们得荣耀。所以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里讲的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他们做神的儿女，然后预先定下的人又使他们称义，使他们称义的人还使他们成圣，使他们成圣的人还要使他们得荣耀。这是上帝讲，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神的儿女都是荣耀。所以跟你自己说，我是荣耀的，
我是荣耀，
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讲，我是荣，你是荣耀的，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荣耀的，阿们吧。因为我们是被那位荣耀的上帝所拯救的，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达成的目的都是荣耀，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讲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不是让我们躺倒不干的，是让我们不受宗教的捆绑，不受律法的捆绑，但是我们追求过一个荣耀的生活，阿们吧。因为我是被那位荣耀的上帝用荣耀的恩典所拯救的人，我越想到这一点，我就越有一种尊荣感，我是天国的王子，阿们吧。你去看，我们去看新闻，假设说什么英国王室的王子出来了，大家盼望着他是拿一个要饭兜出来吗？说哎呀，大家给我一点钱吧，会不会盼望这样子？不会。我们甚至觉得他穿的衣服如果不够尊荣，不够这种漂亮，我们都觉得不对不对，你要搞好，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英国王室的王子厉害还是天国王子厉害？谁是天国王子？我们就是，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教你要明白，我们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穿的奢华，你就明白基督教信仰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一定要整洁，阿们吧。因为你是什么身份啊？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王子，你是神的子民。你要看到这些，我们是被这位荣耀的上帝用荣耀的恩典所祝福的，我的一生要充满他的荣耀。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他加了一个形容词是什么？荣耀。荣耀的恩典，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把恩典称为荣耀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恩典从谁来啊？从神来，神那里来的都是荣耀。但是保罗讲这个，我们相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对比，因为保罗特别喜欢讲因信称义，保罗不断地跟我们论证说，你们不要想靠行为得救，不要想靠你们的功劳，你们要靠上帝的恩典。那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靠上帝的恩典我什么都不做，然后哎呀，我觉得这个恩典好廉价呀。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经常这样去说，说你不要把上帝的恩典讲廉价了。我说上帝的恩典从来不廉价，上帝的恩典是很荣耀。但是我们讲你不要把恩典说成廉价，潜台词是什么？潜台词我们在高抬人的行为，我们说人做了什么这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说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恩典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恩典是荣耀的，功劳是残破的。恩典是荣耀的，功劳是衰残的。恩典是永远荣耀的，但是我们人所谓的功劳是一眨眼就破败了。你说梁弟兄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绝对？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以赛亚书6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弟兄姊妹，这就是先知以赛亚讲的，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人的自义如同破衣烂衫的圣经来源，就是以赛亚书64章6节。他这里面讲说，我们都是什么呀？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是什么呀？污秽的衣服，我们的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人的功劳都是污秽败坏的，唯有神的恩典是什么？是永远荣耀的。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接受恩典好还是靠我的功劳好？我如果靠我的功劳的话，我会成为一个荣耀的人还是会成为一个卑劣的人？我靠我的功劳一定做一个卑劣的人。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其实你要知道有一个奥秘。什么奥秘？我说宗教和福音的不同。 你去到一些宗教的地方，一些宗教的庙堂，甚至你去到那些很宏大的教堂里，你有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是宗教，你要愿意约束自己，但有的时候你经常觉得里面有一种阴森之气。为什么会有一种阴森之气？我告诉你真正的原因，因为所有的宗教它的根基是人的功德。人的功德是什么？人的功德是荣耀的吗？人的功德是败坏的，人的功德是散发着腐败的味道的，是散发着死亡的味道的。所以当宗教因为它依靠的，它高举的是人的功德，所以只要去到宗教场所，它一定有阴森之气。但是福音就大不相同，福音是从天上来的荣耀的恩典，所以在福音里面你总感受到的是什么？是光，是温暖，阿们吧，大不相同。所以我在讲，其实宗教它是靠人的功德，所以它带来的一定是破败腐臭。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亚兰的那个元帅叫什么呀？乃曼。乃曼这个人很勇敢很厉害，只有一件事情很糟糕。什么事情啊？得了大麻风。大麻风是一种传染病，他的皮肤会溃烂，而且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大麻风是麻痹人的神经，所以他的皮肤在溃烂的时候自己没有痛觉。所以上帝给我们痛觉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有痛觉说哎呀突然痛了，你说这有痛了怎么回事，我要去查一查怎么回事，你就能够把一些病痛把一些问题消灭在初始阶段，阿们吧。但是大麻风把人的痛觉都消灭了，所以有的时候大麻风病人他的皮肤在溃烂自己不知道，甚至严重的情况有些大麻风病人自己的鼻子都掉下来他都不知道。所以就是这么可怕。我说宗教也是这样子的，因为宗教它高举的就是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人要做什么，所以它就充满了那种腐臭的味道，充满了那种败坏的味道。但是福音不一样，福音是什么？福音高举的是从天上来的什么恩典。从谁来的？从上帝来的。上帝是不是荣耀的？恩典是不是荣耀的？是的。所以这荣耀不朽永恒的恩典落在谁的生命里了？落在我们生命里了。所以你里面有没有永恒的荣耀？你里面有没有永恒的恩典？你里面有没有荣耀不朽的恩典？什么时候有的？信耶稣的时候。所以跟你自己说，我现在已经有荣耀的恩典。
我现在已经有荣耀的恩典。
这荣耀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理论还是一个实际？实际现在就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福音和宗教截然不同。因为宗教总是讲人要做什么，但福音强调的是什么？靠神的恩典，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讲了，你看以弗所书，保罗一开篇他先告诉大家，我是奉神旨意，是上帝差我在基督里，我要做神的使者，我要做神的使徒，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马上问安，愿恩惠平安。然后我们读到这里，以弗所书第六节这里就反复讲了三次上帝的恩典。所以福音是特别特别强调恩典，宗教是特别特别讨厌恩典的。所以只要你在老我里面，你就拥抱宗教；只要你在新我里，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拥抱恩典。然后你去拥抱你的那些功劳的时候，你其实抱住的是什么东西啊？抱住的是腐败。但是你拥抱恩典的时候，你抱住的是荣耀，永恒不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拥抱福音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是荣耀的，是发光的。而这种荣耀不是法利赛人式的。法利赛人的光景是什么？法利赛人的光景就是瞧不起所谓软弱的人。但是真正天上的荣耀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生命性情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是恩慈怜悯的，阿们吧。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那个弟兄很软弱，不配跟我坐在一起，请问你在新我里还是在老我里？你在老我里。他犯罪了，我有忌邪之心，应不应该？应该。但是我看到人软弱的时候，我心中激起的是什么？我要激起的是怜悯，就说明你是荣耀的，阿们吧。你如果看见人软弱没有激起你的怜悯，激起你的嫌弃，说明你也是软弱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恩典为什么是荣耀的？因为是从神来的，恩典才是荣耀的，功劳都是败坏腐朽的。所以人的功劳就像以赛亚说的那样子，所有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我们好像叶子干什么呀？渐渐枯干，而且枯干的很快。就像圣经里面讲，像那个野草，野草是早晨长出来， 到了晚上就枯干了。阿们吧，我们的所谓的功劳也是如此，甚至像使徒雅各讲的就更厉害，他说我们像一阵露水。露水是怎么样子，弟兄姊妹？太阳没出来之前，你会看见那个草叶子、树叶子上面有露水，你觉得好漂亮。然后太阳一出来呢，马上就消散了。弟兄姊妹，人的功劳也不过如此，而且它一点都不漂亮，它里面充满了败坏。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第三个，我们在讲这个荣耀的恩典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领受恩典，是靠我的好行为领受的，还是凭着信心领受的？凭着信心领受的。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上次讲过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上帝的能力向什么人显出来？向信的人。我再讲，弟兄姊妹，其实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因为上帝自己是荣耀的。然后他把这荣耀的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这个荣耀的恩典。我们怎么得着？我们只能用什么？只能用信心。所以信的人就能得着。阿们吧。这是主耶稣跟马大玛利亚讲的，说你们若相信，凡是信的人就必干什么？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一定能得着神的荣耀。而我们说只有信心，它是荣耀的信心，只有这个荣耀的信心才能接受荣耀的恩典。为什么这样去说？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去讲一个事情，你注意，其实上帝的恩典它丰盛无比，我只能用信心去接受。阿们吧。那我们讲到荣耀的丰盛的时候，讲到这个恩典的荣耀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也讲过，恩典是不是工价？恩典是不是工价？不是，对吧？那么恩典既然不是工价，恩典能不能通过我做工交换得着？不能。你做工交换得到的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工价。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工价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定是有限的，而且工价一定要合理，同意吧？你帮我端一杯水得一杯水的工价，不可能过分给你。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些所谓的成语是，其实表明的是贪心，说滴水之恩当什么东西啊？当涌泉相报。我说这个就叫无耻，这个就叫无耻。我给你一滴水，你要给我一个泉，这是不是道德绑架？是不是道德绑架？我之前借给你十块钱，你回头至少要给我一千，这才叫涌泉相报。而且涌泉相报永不完的，你知道吗？你给了他一千，他还觉得说，我那个时候借十块钱给你的时候，你没钱搭公交车，如果那十块钱不给你，你就惨了，你一辈子都还不完。这是贪婪。阿们吧。工价一定是要对等的。所以人靠着好行为得天堂，是不是把上帝当傻子呀？绝对当上帝是傻子，这是完全不公平的交易。阿们吧。你做多少件好事，你做一万件好事换永永远远的幸福，上帝是不是傻瓜呀？所以天堂只能是接受的。阿们吧。只能接受恩典，交换不了的。而且我们在讲恩典是无穷无限的，所以恩典从来不能交换，恩典只能借着荣耀的信心来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跟大家讲，我们稍微讲一点点，撇开一点点，但是跟我们关系很大。我告诉你，夫妻关系一定要用恩典的原则才能处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八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你注意，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受很大的亏损，我们经常把婚姻爱情当成是一种交换，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说他配不配你呀、啊？我配不配他、啊、你有没有发现？然后那个结婚之前说彩礼要多少啊？所以彩礼八万八够不够？28万8够不够？388万8够不够？就是经常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你换一个角度，哇，你哪里是嫁女，你这是卖女好不好？你把你女儿卖了。然后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天然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缺乏福音的浸染，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满了交换，然后充满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假交易。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雅各书这里面讲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怎么样子？就被藐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爱就是恩典，爱就是恩典。 所以夫妻相处要怎么相处？对方爱我，我是什么态度？我是什么态度？嘿，我昨天爱你，可你比你今天爱我多得多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什么态度？他爱我就是恩典，所以我要干什么？我要感恩，我要接受，阿们吧。我爱他呢，不是回报，而是什么？而是恩典，就是我愿意无条件的、无偿的，而且永远的爱他。爱的要求是什么？爱是点到为止，爱是还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你看到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很多的婚姻是很悲惨，因为没有福音。没有福音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算计，就在那里算计，觉得说，我对你，我绝对跟你结婚，我亏了。两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吧？我告诉你，丈夫也觉得亏了，妻子也觉得亏了，因为不明白恩典。弟兄姊妹啊，恩典是白白得着的，然后恩典不是靠行为换取的，恩典是用什么接受的呀？是用信心接受的。所以你要知道，两个人夫妻关系要长长久久直到永远，靠的是什么？我们中国常常讲要门当户对，千万不要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将来婚姻不幸福啊。其实婚姻要持久的秘诀是什么？是信心，阿们吧。你要相信你的婚姻是上帝配合的，你要相信你的配偶是上帝给你的，你只要这个信心不动摇，这个婚姻就不动摇。你只要用信心常常，哎呀，他今天对我表达了爱，他今天帮我做了饭，我感恩，他今天真的是对我笑，我就感恩。我告诉你的婚姻差不了，阿们吧。我们很多的婚姻都是被这种所谓的等价交换的这种错误思路给败坏了。你需要的是什么？恩典，恩典，恩典，阿们吧。恩典只是在教会里需要吗？恩典只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时候才出现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需要恩典。所以去反省你自己，你什么时候对你的配偶觉得说哪有什么恩典，都是我迁就他，他像小孩一样，我迁就他一辈子了。只要你这样想，你的婚姻是很危险的。但只要你用更恩典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你整个婚姻就大不相同，阿们吧。因为人若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都被重视还是都被藐视？都被藐视。你要看见。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全部都是荣耀，你只能用信心来接受？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因为只有信心是荣耀的。人的行为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有没有荣耀的行为？我们人有没有好行为让我们感动的？有没有啊？有。因为人毕竟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但是人没有一个行为是完全的，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赛亚书64:6，我们再读一遍。以赛亚书64:6，我们再读一遍。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人的行为是污秽的，是败坏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的恩典是荣耀的、不朽的、永恒的，然后我拿一个污秽的、败坏的、残破的器皿来承受这永恒的恩典，能不能承受？承受不了。人的行为就是败坏的，所以什么东西可以承受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信心，信心，信心不属于行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摩西上西乃山，上帝给他了摩西律法十诫，十诫是审判信心的还是审判行为的？
审判行
为。十诫只审判行为，律法审判的从来都是行为。所以信心不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因为信心哪怕你拿出芥菜籽那么小的信心，它都是荣耀的。所以荣耀的信心来接受荣耀的恩典，合情不合情？合理不合理？这才合理。所以你想用败坏的行为去接受恩典，这才不合理，阿们吧。你想用一个残疾的寄生到上帝那里换取永生的祝福，这才是不合理。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他说不要把新布补在什么？补在旧衣服上面，不要用旧皮带干什么？装新酒，恐怕两样干什么呀？都坏了。弟兄姊妹啊， 所以领受上帝荣耀的恩典，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只有一个东西，叫信心。而信心的特征是什么？是荣耀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信心？你的信心是荣耀的还是卑劣的？哎呀，梁弟兄，我像那个孩子的爸爸一样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觉得我的信心很小。承认我们信心经常很小，同意吧？但是我很小的信心是不是荣耀的？这个很小的信心能不能够接受那无限永恒荣耀的恩典？能。你只要拿出一点点的信心，然后就能，上帝在这个小小的信心里面就会做奇妙的大事。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大家知道那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出去传道，有一个什么人呢？血漏的妇人，他的血漏治了十几年都治不好，然后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这个时候他只有一点点信心，其实他的信心也很小，他没有拦住耶稣。你注意，其实主耶稣登山宝训以后，曾经有大麻风病人就是这么厉害的，那个人信心很厉害，然后主啊，你若肯我就能得洁净，哇！所以主耶稣是很赞赏他的，所以我肯，你洁净吧，然后大麻风就洁净。但是这个血漏的妇人有没有信心呢？有。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他说，我只要用手摸到他的衣裳穗子，我的血漏就能好。就这么一点点的信心，他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的血漏好了没有？好了。而且耶稣马上停下来说，我感到我身上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谁摸了我？耶稣是不是不知道谁摸了他？耶稣知道，耶稣是要把他拉出来干什么？当众羞辱，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要干什么？当众肯定，当众鼓励，坚固他的信心，说，女子，你的信救了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最小的信心，因为它不是行为，它不受律法的审判，信心永远是荣耀的。跟我一起说一遍，信心永远是荣耀的。你自己已经有了这个荣耀的信心，所以跟你自己讲，我有荣耀的信心，
我有荣耀的信心。
所以当魔鬼来控告你说你很败坏，你很糟糕，你很软弱，你啥也别想了，要不要听魔鬼说的？不要。我里面有荣耀的信心。撒旦，你是堕落的天使，你是属黑暗的，你在我荣耀的信心面前根本站不住，阿们吧。但是你拿出行为来，魔鬼就高兴了，因为魔鬼看，哈哈哈，污秽的衣服如同枯干的叶子，你拿着这些想抵挡我，一点都不要想得胜。但是只要你把信心拿出来，魔鬼就只能逃跑了，阿们吧。奉主的名说，撒旦退去吧。这是信心还是行为？信心。撒旦要不要退去？撒旦一定退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荣耀的恩典。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上帝这荣耀的恩典是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有关系。那我们就看看这荣耀的恩典与神的爱子基督有什么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说在爱子里，我们看一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所以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讲到在基督里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首先去看，我们说爱子基督，其实基督就是神的荣耀，同意不同意？基督就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上来就讲。所以基督是神的荣耀，神看见基督的时候，上帝是唉声叹气还是满心欢喜？满心欢喜。你记得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曾经天父在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上帝看见基督就满心的欢喜，上帝看见基督就满心的满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基督里还是在基督外？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就是在基督里，所以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是讨厌嫌弃还是满心欢喜？满心欢喜。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上帝看见我们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嫌弃，他充满祝福。但是我们原来受的教育是不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里面受的教育不是这样说的，老师说你都不是班里前十名，我没有把你从我班里踢走就算不错了，是不是？ 然后有时候父母也说，哎呀，特别我们以前我们兄弟姐妹比较多，可能兄弟姐妹当中有一个学习成绩比较好，其他成绩没那么好的，然后就经常会说，哎呀，如果你像你大哥就好了，或者哎呀，如果你像你三弟就好了，然后把我们憋得火得不得了，对吧？因为你听到这样说法不是鼓励，而是什么？而是嫌弃。上帝对我们是什么态度？上帝有没有嫌弃我们？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阿们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圣经里面著名的故事，就是出埃及记，摩西出生了。摩西出生的摩西，这个时候什么都要人照顾。这个时候的小婴孩摩西虽然长得俊美，但是他给家里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他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嫌弃摩西？没有。他们不得已要把摩西放到葡萄箱里面的时候，是说这个孩子真糟糕，让他死了算了，是因为这个吗？不是。圣经里面讲他们因着信，他们很爱这个孩子，然后他们因着信把这个孩子放到葡萄箱里的时候，上帝保守他。我们很多时候也像婴孩摩西一样，我们会不合时宜的哭，哎呀，我们饿肚子也哭，拉了屎也哭，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你知道小婴孩是这样的，小婴孩高兴的时候也哭的。你们养过孩子就知道，阿们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我们特别孩子大了已经忘了这点，真的，因为小孩子原来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哭，所以他高兴的时候也要哭，然后该睡觉了，困了干什么？哭一通，意思说赶紧来哄我睡觉，是吧？然后就是这样子。但是你要爱他，阿们吧。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他在哪里看我们？他总在基督里看我们。他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宝血，他看见我们身上有基督的义袍，所以他总是喜欢我们，阿们吧。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你去看上帝让我们在基督他的爱子的血里面救赎我们，那么这里面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怎么很大的提醒呢？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知道前两个星期最轰动全世界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先不讲政治立场哈，就是有些人喜欢美国，有些人不喜欢美国，但发生一件事情，美国不是有个飞行员在这个伊朗被击落了，然后他藏到山里面，藏到山里面以后，美国就派了150架的飞机，然后去救这个人，然后还有两架 C-130 大力神运输机，然后为了救这个人，当地给他报废了，因为那个飞机飞不起来，他们就把他炸了。所以这次营救行动至少花费5亿美金，因为光那两架飞机就差不多有4亿美金，为了救一个人花5亿美金，上百个特种部队的人出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他们眼中这个人宝贵不宝贵？所以你觉得，你先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国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有一天你遇见困难，假设有一天你遇见困难，有人愿意不惜代价把你救出来，你觉得这个人对你好不好？你希望别人觉得，哎，我有这么多人死一个无所谓，还是你希望大家会愿意拼尽代价来拯救我？拼尽代价。我告诉你，当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福音。弟兄姊妹，你别觉得美军多厉害，其实真正厉害的是上帝。上帝怎么救我们？上帝花了多少亿美金来救我们？
无数，
无数啊。他用全世界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你就知道在上帝的心目当中你是卑贱还是贵重。贵重的不得了。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他看你和基督一样贵重，甚至比基督看你好像比基督还宝贵一样。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这个世界拉着我们犯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用卑贱感抓住我们，让我们自轻自贱。但是圣经的方法不是吓唬我们，圣经不是说你犯罪会被人抓住的，你会坐监牢的，你会很惨的。我们小时候不就这样教育我们吗？对吧？你上课不听，不好好听课的话，老师会拉你去罚站的啊！我们就吓得安安静静。上帝不用这个方法，上帝告诉你什么？你很尊贵。你怎么尊贵？你们是用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的。上帝为了救我们，是让耶稣和全世界配合来拯救我。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我告诉你，上帝真的是花了整个世界来救我们一个灵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世界是永存的还是有一天会消化消失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会消失的，阿们吧。为什么上帝让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明明是罪人充满的世界，这个世界明明是抵挡上帝的世界，上帝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存在？原因是什么？因为基督。还有呢？因为我们，阿们吧。 如果没有这个世界，我们就不能出生，我们就不能得救。等得救的数目满足了，上帝就说这个世界可以结束了。所以上帝是不是用了整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是的，上帝用了整个世界，用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肤浅的还是最深刻的？
最深刻。
所以你就知道魔鬼的诡计，魔鬼从来让我们怀疑上帝就怀疑一个点，什么点？上帝对你的爱。上帝真的那么爱你吗？你又不是传道人，你又不是那个什么，你很多缺点，你看看你昨天还发脾气呢，你昨天还睡懒觉呢，上帝会爱你吗？会不会爱你？
会。
上帝因为你的表现爱你的吗？不是。上帝因为谁爱你啊？因为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对我有最深的爱。所以这个荣耀的恩典，这个荣耀的恩典，就是因为有位荣耀的基督为我死了，然后为了拯救我，这位荣耀的基督带着全世界所有的事情来拯救。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拯救我们之后，他对我们怎么样子？他要用万事万物来爱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我们姊妹团契大家正在查的一卷书叫什么呀？路德记。路德记，弟兄姊妹，你去看路德记里面，路德原来他是怎么样子啊？他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个摩押女子，但是波阿斯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就是基督。然后波阿斯娶了路德，跟他结婚以后，波阿斯一切的财富，一切的美好，跟路德是什么关系？波阿斯有没有跟路德签婚前协议？说这样子啊，咱先婚前协议，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房子，这是我的驴，这是我的牛，如果你跟我离婚，跟你无关。有没有搞这个？没有。这是现代人很愚昧的发明。按着上帝的心意，不是的，只要结婚，所有都均分。我有什么？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东西是上帝没有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基督没有的？哎，对了，我们有的罪是耶稣没有的，其他耶稣都有。阿们吧。只要好的耶稣都有。所以耶稣说我们结婚了，什么都要均分。所以你的罪要给谁？要给耶稣。耶稣的义呢？要给我。全部都给我还是给一部分给我？全部都给我。我的罪是给一部分耶稣还是全部给耶稣？全部。所以我的罪得了什么？得了赦免。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波阿斯娶了路德以后，就是说，哎呀，我终于娶到你了，好了，我们家多了一个女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他要用他一切所有的来尊荣路德。一样的，上帝救了我们以后，要让万事万物为爱神的人干什么？效力，让我们得什么？得益处。使我们得什么益处？使我们在基督里得荣耀。所以你要有信心，你一定能过一个荣耀的生活。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要做的。阿们吧。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一定要过一个荣耀的生活。
我一定要过一个荣耀的生活。
因为这是上帝定义的。
因为这是上帝定义的。
上帝决定的事情会不会失败？
不会。
所以不要听魔鬼的谎言，凭着信心跟着上帝往前走，你就要过一个荣耀的生活。因为他在爱子基督里面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是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再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干什么呀？得蒙救赎。你再注意，我们说基督和上帝荣耀的恩典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宝血洗罪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荣耀的。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不是次等的，是最荣耀的。宗教荣耀不荣耀？宗教完全不荣耀。所以你去看圣经，你就要知道说罪怎么解决。罪的解决，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干什么？流血赦免。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旧约以色列人犯罪以后他们怎么做？他们是不是去亡羊补牢？他们是不是去，哎呀，我犯了罪了，我要流出悔改的眼泪，然后呢，我要去赔偿，然后把我的罪解决？ 是不是这样说的？他们犯了罪以后怎么做？献什么祭？献牛羊，做什么？赎罪祭。阿们吧。那个牛羊献上去是怎么样子？是不是把一个牛羊摆在那儿说看一眼然后拉走了？怎么样？那个牛羊要干什么？要把它杀了，要让它的什么血流出来。若不流血干什么？罪就不得赦免。所以那个真正的羔羊是谁？耶稣基督的血什么时候为我们流出来的？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哥哥他山的山上面。阿们吧。他的宝血流出来，我的罪赦免了没有？赦免了。所以基督替我死，我的罪全部赦免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有基督的宝血，我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我再去跟大家去做对。人天然的观念是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去改变自己，我们要去修炼我们的功德，对不对？我告诉你，修炼功德的本质是什么？修炼功德的本质就是在人罪性的火山上面浇汽油。人的罪性像火山一样，我告诉你。所以假设你的功德真的，你那次是付出了爱心，真实的爱心，也不过是在火山那里浇了一杯水，请问火山会怎么样子？会被嘘一下，一杯水浇下去火山就灭了，会不会？根本不会。那杯水一浇过去，它马上就气化了，然后蒸汽气化了以后，然后还 你知道那个水的那个化学方程式，那个水分子是有两个氧原子，一个氧原子，两个氢原子，所以它一分解还能烧得更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人想靠功德解决罪的问题，从来是在罪性的火山上面，不是浇水，是浇油。有没有发现，凡是越宗教的人，他就越假冒伪善，同意不同意？一个教会宗教化的时候，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爱心还是充满了冷酷？一定是冷酷。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靠修炼功德，说我把我自己练好，不行。你一发现自己软弱干什么？你一发现自己软弱该怎么办？到上帝面前干什么？求什么？
求加增信心。
还有呢？求赦免。还有呢？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什么？荣耀的恩典。主啊，求你给我恩典。哎，我发现我妈妈有问题呢，我要生她的气，这么多年了还不改。我发现我妈妈有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求上帝施恩给她，赦免之恩在她身上。阿们吧。哎，我们祈求有用没有用？真的有用吗？我觉得我求完了，我妈还是那个样啊，甚至还变本加厉呢。有没有用？有用。你没有信心，你就觉得你祈求没用。所以很多人没信心，所以就不祷告了。你去求吧，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呢？就寻见。所以我们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我们悔改的行动不够积极，是我们缺乏信心的祷告。你有没有软弱？我再问你，怎么你软弱了以后怎么办？赶紧改啊，变刚强啊，两弟兄，是不是这样子啊？你需要的是什么？求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然后祈求了以后，你在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见到一个人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求你可怜我，耶稣不接受的？没有。其中有一个好像有点像那个迦南妇人，大家记得吗？那个迦南妇人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哎，儿女的饼不好给狗吃，因为他是迦南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好大，耶稣讲这句话不是嫌弃他，耶稣讲这句话要把他的信心给带出来，要让门徒看。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讲？他说，狗还捡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呢。哇，主耶稣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信心，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吧。弟兄姊妹啊，只要你去求就不一样。所以不要靠你的功德了，不要在火山上浇油了。阿们吧。你那个罪性油浇的越多啊，烧的越旺，然后把你们家都烧光了。凡是那些修功德的人一定是鸡犬不宁的，同意吧？我们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的说，原来去什么去佛这个佛庙里面去修佛，然后把自己的房子也卖了，上海的房子几 N 年前卖掉了，卖了几百万全部捐到寺院了。然后最后她老了，寺院把她赶走了，赶走以后她来干什么？她找她女儿，她说，女儿，你有义务来赡养我。她女儿气得不得了，她女儿说，我上大学最需要钱的时候，你给我5000块钱你就跑，你把房子卖了捐到寺庙里面去，你都不顾我上大学，现在你要让我给你养老，你怎么不叫寺院给你养老？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了觉得好悲哀啊，为什么会这么悲哀？因为这就是修功德的结果，这不是恩典的思路啊，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阿们吧。除了耶稣的宝血，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洗净我的罪？我的眼泪不能洗吗？我眼泪流了一吨这么多啊，我的眼泪都流的太平洋都哭干了，有的歌唱的好好浪漫的，好吧，浪漫不浪漫呢？好伪善，好不？你的眼泪一点罪都洗不了，但耶稣的宝血一次就洗净我们所有的罪，阿们吧，一切的不义。所以耶稣把我们的罪都洗净了。我告诉你，我们原来的人性是一个罪性的火山，但是耶稣把我们的罪洗净了以后，我们就变温泉了。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温泉呢？有些地方的温泉是特别好的，因为它原来是火山活动地区，对吧？温泉对人身体就怎么样子，很有益处。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到基督里，你不要让你罪性的火山到处去烧人，你要像在基督里面凭着信心领受他的恩典，凡到你身边的人都得医治，阿们吧。就像我们在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那个乃曼我们以前讲过，他跳约旦河里面洗了几次啊？洗了七次，然后呢他的大麻风就洁净了。弟兄姊妹，当你靠近耶稣，当你活出信心的行为样式的时候，别人靠近你的都要蒙福。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讲的很让人感动，就是保罗的能力那么大，以至于有人把保罗身上的毛巾或者保罗用过的围裙拿出来放到病人身上，然后什么结果出来了？病人就好了，鬼就跑了。弟兄姊妹啊，你也要这样子。保罗能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真的可以啊。你又不是保罗，你怎么可以？我们是不是保罗？弟兄姊妹，梁弟兄是不是保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保罗，阿们吧。但是保罗能够行神迹的原因是保罗自己还是上帝？保罗信的上帝和我们信的上帝是同一位还是两位？同一位。所以上帝可以借着保罗行神迹，能不能借着我们行神迹？当然可以，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靠着耶稣的宝血，你要把你那个罪性的火山变成那个新生命里面的温泉，然后温泉真的有治病的功效，阿们吧。来吧，靠近我的人你会更喜乐的，靠近我的人你会有盼望的，靠近我的人你会看见上帝永不止息的爱，而且你跟我一起信耶稣，你也能得着，你整个生命就翻转了，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看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的主，他在这里面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照他丰富的恩典。那这里面就讲到恩典的丰富，讲到恩典的丰富。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保罗讲到恩典是什么呀？是丰富的。那么这里面讲丰富的恩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有重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赦免，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丰富的恩典是给谁的？给我们的。所以我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人的功劳一定是贫瘠的，但是上帝的恩典总是丰盛的。所以恩典之所以是荣耀的，就是因为它丰富，阿们吧。上帝不会见到我们说，哎呀你现在很可怜，这样子你就我给你一滴凉水润一润你的嘴唇，哦，这就叫恩典，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那里讲说，耶和华使我杯子里有一滴水，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使我干什么？福杯满溢。恩典之所以是荣耀的，是因为它是丰盛的。所以我再讲，你记得这件事情，做工的工价总是有限，所以我们不反对做工得工价，阿们吧。我们一点都不反对，其实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一些人不做工空手白得，所以就出问题。所以人都应该去做工得工价，但工价总是有限。但是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无限，所以你是特别有福的，因为你不是靠给上帝打工得恩典的， 所以你去思想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像主耶稣讲过那个浪子的故事，那个浪子回头了以后要去找他爸爸的时候，他第一个观念他是不是说，哎呀，我的爸爸会对我很好？他一开始还没敢这样想，他想的是什么？他说我爸爸那里啊其实挺富裕，但是我要去做他的雇工，是吧？哎呀，我要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雇工嘛。他爸爸有没有接受他这个说法？没有。因为如果你做了雇工，我给你的就是非常有限，但是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要给你的是什么？是无穷无限的。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功劳是贫瘠的不得了的，恩典是无限丰盛。而且我们再讲，那我们为什么说主耶稣的宝血和这无限丰盛的恩典之间有重大的关系？这里面就讲到我们对罪的认识。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在恩典里面去认识罪，才能正确认识。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人不喜欢讲恩典，然后去讲罪，好像表面说我们喜欢讲罪，那个梁弟兄不喜欢讲罪。我说不是，你们喜欢讲肤浅的罪，我们喜欢讲深刻的罪。因为你没有恩典的背景，你对罪的认识肤浅的不得了，但是当你有恩典的背景，你再去看罪，我告诉你罪是什么？罪是人性里面无底的黑洞。这个无底的黑洞是怎么样子？假设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无底的黑洞，往这个黑洞里丢的东西会怎么样子？没了。丢多少能把这个无底的黑洞填满？永远填不满。所以你记得十诫最后一诫叫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房屋田产。贪心其实就是所有的罪共有的特点，甚至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就犯了贪心的罪。比如说我们自己甚至在生命成长上面我们贪心，甚至在做工上面我们贪心，然后这个贪心就吞噬你的灵魂，以至于你明明做的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心里充满了焦虑，充满了不足，然后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说罪它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它像一个无底的黑洞，所以只要这个洞在，你领受再多你都是损失的。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的盗贼可以指世界，这里的盗贼也可以指魔鬼，这里的盗贼更是指向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罪性，我们那个贪婪的罪性，我们那个撒谎的罪性，我们那个拜偶像的罪性，这个罪性一直让我们损失。所以必须把这个窟窿堵住。什么东西能把罪性的窟窿堵住？耶稣基督，阿们吧。信他，信耶稣基督，然后这个罪性的窟窿就彻底不单被堵住，而且它消失了。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经文一样，那么我的罪在基督的宝血里赦免了多少？
全部。
真的全部吗？
是真的全部。
是不是我现在认罪，我之前的罪被赦免了，但之后的还要靠我的认罪才能赦免？
过去现在未来。
不是，过去现在将来。因为你去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是著名的认罪的经文，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呀？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然后呢洗净我们多少不义啊？一切的不义。你只要向他认，一切的不义都洗净。然后都洗净以后，我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你知道我变成什么了吗？我以前是个漏斗，你听明白吗？你以前的生命是个漏斗，就是我们我记得我们现在很少人用了，但我们小时候经常有用一个东西叫网兜，你们有没有用过？有年纪大一点的可能用过，就是我们以前因为不像现在那个塑料袋那么普及，对吧？现在我们去买菜就跟那个菜贩说，给我们一个塑料袋，我装东西，是吧？然后那个时候没那么普及，我记得我父母他们出去买菜，我们自己出去买东西都会带一个网兜。然后网兜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拿的时候可以捏成一把，对吧？但装东西的时候可以装的比较多。但你拿一个网兜往水里放，然后能不能把水给捞回家？不会，你那个网兜顶多沾一点水。所以我们以前的生命是个网兜，到处漏水，所以恩典留不住，美好的东西留不住。盗贼来是偷窃杀害，还有什么毁坏。但是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因为我一切的罪都被基督赦免了，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称我为义， 上帝称我为义的时候，他改变我生命不改变？
改变。
你成为什么人？
义人。
你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阿们吧。你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这个新造的人是荣耀的，这个新造的人可以承载无限荣耀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梁弟兄啊，我觉得我信心很小，我觉得承载不了那么多的恩典。这个是根据什么讲的？这是根据经验，根据信心，还是根据魔鬼跟你说的话，还是根据上帝跟你说的话？这是魔鬼骗你的，这是根据你错误的经验。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我们人总是能感觉到的。我说不是，你搞错了。我们大家坐过车，在高速公路上坐过车的人就知道，其实在高速公路上有时候那个车已经开到100公里甚至超过100公里的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你会不会觉得说，哇，我们的车开得好快？有时候你觉得不快啊，但是你去看那个油表才发现，哦，已经100公里了。我们人的感觉是信不过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远超过相信上帝的话语，这就是你软弱难以进步的原因。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已经成为可以承载无限恩典的荣耀器皿，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阿们吧。而且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罪永远辖制不了我，因为我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已经变成了能承载无限恩典的荣耀器皿。请问上帝给我的祝福，我应该是什么态度？领受，大大张口。要不要跟上帝拒绝？要不要跟上帝说，哎呀，主啊，主啊，主啊，这个恩典太多了，我承受不了了，你这个恩典会把我淹死的。要不要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用这种态度拒绝恩典，太可惜了。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你们大大张口，上帝说你口张得太大了，我怕你淹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上帝怎么说？你大大的张口，我就跟什么？我就给你充满。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承受丰盛恩典的人，我们是有无限能力承受无限恩典的人。所以跟我一起说一遍，我是有无限的能力承受无限的恩典。
我是有无限的能力承受无限的恩典。
所以向主大大张口，主啊，我看见什么好的我就求你，可不可以？我看见有个弟兄很谦卑，我也想要像他那样谦卑，可不可以？
可以。
干什么？那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我要装作谦卑吗？还是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要求主啊，哎，我看见那个姊妹很温柔，我可不可以求主把她的温柔加倍的给我？哎呀，我看见那个弟兄很有智慧传福音，我要求主给我加倍的智慧，可不可以？可以。去求，凭着信心去求，因为你已经是可以承受恩典。而且我再讲，弟兄姊妹，当我承受了上帝如此丰盛的恩典，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生还有没有缺点？
有。
真的有吗？哎呀，你讲恩典了，怎么还有讲到缺点？有没有缺点啊？
有。
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还是我的缺点大？
恩典大。
我的缺点会不会把上帝的恩典给堵住？不会，只要你有信心就行。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个人物，其实有些基督徒讲到这个人物是比较纠结的，就不喜欢讲这个人物，特别不喜欢拿这个人物跟自己比。这个人物叫什么名字啊？叫参孙。参孙有没有软弱？软弱明显不明显？明显。参孙力气大不大？参孙为什么力气那么大？他的秘密在哪里啊？在他的头发，他的头发预表的是什么？预表的就是信心。只要你有信心，你就会像参孙那么有力量，然后你一切的缺点不影响你的力量。阿们吧。参孙什么时候被非利士人打败的？头发被剪掉的时候。所以你看有很多传道人讲参孙的时候，就一直焦点都放在参孙淫乱了，淫乱了。其实参孙根本不是因为淫乱被非利士人打败，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头发，他的信心失去了，他才被非利士人打败的。哦，梁弟兄，你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淫乱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是有荣耀恩典在你身上，你要过荣耀人生的。阿们吧。但是你身上有缺点的时候，你不要盯着自己的缺点就认为说，完了，我这个缺点已经绊倒我了，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是，去看参孙。阿们吧。参孙满身的缺点， 但是他就有一样，他信靠耶和华，他就是无敌的。所以你要不要过一个无敌的人生？凭什么？凭着信。然后我用信，我知道我要接受上帝无穷无尽的丰盛的恩典。魔鬼就是让你总是盯缺点，盯完缺点，你对自己 缺点盯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祷告都开不了口。有没有发现你生活一团糟还求什么？把你生活搞好再说啦，对吧？你看你的房间乱成什么样子了，把房间收拾好再祷告了。有些人房间一辈子收拾不好的哦，那怎么办？祷告不祷告？啊，祷告不祷告？祷告求什么？求主把我的房间收拾干净，是吧？你要求什么？其实这是小事，阿们吧。你求什么？求信心。对了，主啊，给我信心，让我无敌，阿们吧。也许我有一些缺点，真的可能一辈子陪着我，甚至我自己没意识到它是缺点，但我一定不能少了信心，阿们吧。我要求主带领我，然后因为我用信心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然后我用信心坚信我是能够承受上帝无限恩典的荣耀的圣洁的尊贵的器皿，这就是我的新人生。你真的去把这个信心落在你心里，你就会大不相同。你把这样的信心传给你的儿女，我告诉你，你的子孙后代一定是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你要相信，其实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在行神迹了，真的。我们之前，以前我们之前不是去日本去旅游过，去探访宣教士，探访完宣教士，他们讲有一个叫宣道馆，他们宣道馆他们的最辉煌的历史，你知道他们怎么讲？他们最辉煌的历史在1907年的时候，那一年他们这个宣道馆给2800个人施洗，厉害不厉害？厉害。英子妹，我们今年现在传福音，我们教会传了多少个？我们已经超过3000了。弟兄姊妹啊，上帝在我们当中行了神迹没有？行啦。你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不要讲，梁弟兄，我怕我们骄傲，这是上帝荣耀的作为，你已经参与在其中了，阿们吧。但是我们盼望是不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大家就缅怀说，哎呀，那个时代曾经有一个教会叫兴盛教会，一年传了几千个福音，哎呀，我们现在怎么没有？我们不盼望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爱的港湾里面的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祷告什么？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比我们更兴盛，比我们更有信心。这个祷告有用没有用？
有用
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求主带领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的恩典的时候，它跟我们是有关系的，阿们吧。真的跟我们有莫大的关系。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看看这荣耀的恩典对我们的人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求主带领我。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的赏给我们的。
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注意这里面讲说神用什么？诸般智慧聪明。谁的智慧？谁的聪明？神的智慧，神的聪明。然后怎么赏给我们？通通足足赏给。所以我说，我给大家的鼓励，我说我们要过一个荣耀的人生，你要有信望爱这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信。信什么？我的一生福杯满溢。跟我一起说一遍，我的一生福杯满溢。为什么我可以有这个信心？因为是上帝用他的诸般的智慧让我的一生充充足足。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上帝的智慧？魔鬼的诡计能不能胜过上帝的智慧？我很软弱啊，我的软弱会不会废掉上帝的智慧？不能。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这个图是讲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时候上网去查，就看到有一个杂技运动员，这个运动员在 NBA 赛场也很出名，是个华裔的。那他移民到美国以后，他经常在这个场中间做什么表演呢？做一个杂技表演，叫踢碗，就是这踩一个独轮车，然后脚上放了很多碗，啪一个碗踢上去掉头上，啪一个再垒在头上，头上垒好几个碗，然后那些人就欢呼说，哇，太厉害了，中国人就是牛啊，这个技巧性太强了。所以这个杂技运动员保证每一个碗一定落在他自己头上。但他辛苦不辛苦啊？辛苦。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要把恩典落在我们头上的时候，会不会中间魔鬼一伸手截胡了？会不会？然后因为我软弱，上帝要把这个恩典落在我头上的时候，我一摆，然后上帝说，你看你看你看， 叫你站直不站直，完打了吧，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的，我告诉你，上帝要给你的恩典一定落在你身上，而且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刚刚够还是充充足足？
充
充足足。弟兄姊妹啊，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是讲的一个现代，你去看圣经里面的故事，特别那个我们那个伟大的先祖雅各，他还没出生，上帝就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就把长子名分给他了。但他爸爸想不想给他？不想给他。然后他妈妈呢，其实按照我们现在说法有点猪队友，他妈妈其实是有点猪队友的，你知道吗？他给雅各出主意说，你装作你哥哥以扫哈，然后呢让爸爸的祝福落在你身上，结果装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装完以后雅各只能流亡了，对吧？他的哥哥对他什么态度？他哥哥想杀他。他的舅舅拉班呢，十次，二十年改了多少次工价？二十年改了十次工价，不是加了十次工资哦，弟兄姊妹，是改了十次工价。所有这些人做的事情都是想让雅各领受的恩典要遭受损失，但雅各损失了没有？
没有，
没有。按照上帝所应许的，雅各他的子孙后代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上帝说，你纵横走遍这地，这地我赐给你了。得着没得着？得着了。弟兄姊妹啊，雅各是这样子，我是不是这样子？
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上帝用他的诸般智慧保证我的充充足足。跟我一起说一遍，上帝用他的诸般智慧保证我的充充足足。所以当你说我这一生啊不可能富足的时候，其实你在否定的是你自己，还是在否定上帝？你在否定上帝。哎，那那个拉撒路怎么说呢？那个拉撒路不是一个穷要饭的吗？你记得我们以前跟大家反复讲的，上帝不给我们的是因为他吝啬，还是我不需要的？是我不需要的。我真的需要的，上帝干什么？一定给我。然后上帝给我的是恩典还是工价？
恩典。
所以我是不是做什么上帝才给我？不是，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上帝免费给你，阿们吧，白白给你，这就叫恩典。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心就开了，你整个就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安然，因为上帝一定把充充足足的恩典因着他诸般的智慧一定落在你的头上，谁也夺不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有盼望。我请大家再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你要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你怎么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这里面讲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什么？得着称赞。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连那个天上的星辰、小麻雀、野地里一朵花都在赞美上帝。但是对上帝最大的赞美应该从哪里发出来？应该从我们这里发出来。所以你要充满盼望的时候，你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常常感恩，多多赞美。所以我们的爱的港湾里面不仅带着大家领受上帝的祝福，也带着大家向主感恩。我在讲弟兄姊妹，鼓励大家跟着我们，你要去常常感恩，常常赞美。像我们的荷花姊妹每次都是第一个打卡，非常好，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要常常领受上帝的祝福，我要常常向上帝感恩，阿们吧。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当你常常感恩常常赞美的时候，这时候你的人生一定不一样。我们刚才讲了，上帝给我们恩典不给我们？上帝给，给我们的恩典丰富不丰富？丰富。但是这个丰富的恩典像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说像一个矿山，像一个矿山。矿山摆在你眼前，你知道现在不是有些人以前开玩笑说，哎，这个人家里有矿，意思是什么？这个人富得流油了，是吧？家里可能路虎都五十台啊，所以没办法。你知道真正这个世界上最有矿的是谁吗？这个世界上真正最有矿的是谁？山西的煤老板，是吧？谁呀？还有呢？
我。
我，阿们吧。我有恩典的矿山，但是你要知道，把恩典的矿山挖出来，冶炼出来，让它变成我人生，我每天生活当中丰盛的表现，你一定要有一个挖掘机。所以我在这里放那个图片，你知道，这是世界上面最强大的那个挖矿山的挖掘机。这个挖掘机一天能挖几万吨的那些煤矿出来，所以大的不得了。光这一个挖掘机的那个钱，买一个挖掘机就要多少亿美金才能买这么一个挖掘机。所以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个废话吗？我都没有几个亿，我几百万都没有。我告诉你， 我们有一个最强大的挖掘机是上帝给我们的，你知道那个挖掘机叫什么？叫感恩，叫什么？叫赞美。所以你感恩赞美就是恩典的挖掘机，就是恩典的冶炼厂。所以每一个主日我们赞美上帝，你不要缺哦，你缺了你就受亏损了，阿们吧。我们的美歌者你要去参加哦，你不要觉得美歌者是那些喜欢唱歌的人参加的，不，我要参加，阿们吧，因为我要把上帝的恩典挖掘出来。然后我在家里面可不可以赞美上帝？
可以，
我要常常赞美他。我可不可以常常感恩？常常去感恩。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恩典对你而言不是只是一个神学概念，而是你每天的经历，成为你每天生活的燃料，让你的生活变得大不相同，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我们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有爱。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所爱的，然后上帝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流出宝血，表明上帝爱我们不爱？爱。上帝深深的爱我，我被上帝的爱深深的得着了，所以我要做爱心的服侍，来去得更丰盛的恩典。而我们爱心服侍当中有一个，我鼓励大家，你要常常去思想，你要常常去做，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福音，在传福音事工上面我要有份。有些人是上帝放在你身边的福音对象，你可以跟他去传，阿们吧。放心，用你的福音权柄去跟他传，传完了以后他当时跟你决志，好不好？
好。
如果没跟你决志呢？也好，没关系啊，他跟没跟你决志，你撒了种子，回头他再长出来有什么问题呢？对吧？还有的时候我身边基本上好多都是弟兄姊妹了，那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不可以为传福音的事工祷告？我常常祷告，我要与他有份，阿们吧。因为他去传福音，我为他祷告，到时候均分礼物。哎呦，梁弟兄，这样太狡猾了，这样太狡猾了。本来主要给我们这个姊妹，然后都赏给他了，结果一分分到我这儿，然后我还发现不是一个人吗？十个人一起为他祷告，哇，你们太狡猾了，人家只得十分之一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我告诉你，你有十个人为他祷告，他得的奖赏一点都不会少，反而会增加，阿们吧。而且你还能得着，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我盼望大家去看，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这是我用 AI 生成的，然后就圣经里面著名那个故事，浪子回家的故事。浪子回到家里面，爸爸做了什么事情？爸爸欢喜迎接他，对吧？然后给他披上那个上好的袍子，戴上戒指，然后给他换了鞋，然后还要杀家里的肥牛犊干什么？为他大摆宴席。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不和谐的人出现了，这个人叫是谁啊？大儿子。大儿子就很不高兴，干嘛干嘛啊！你这个儿子很糟糕的，你把他找回来又分我的家产。他是这样想，但是其实大儿子想对了还是想错了？完全想错了。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大儿子，我们不要做大儿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信耶稣之前你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小儿子。
你信耶稣之前你就是小儿子。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小儿子变成大儿子了？他自己信主以后呢，就不去传福音了，而且对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还诸多挑剔，这是不是大儿子？然后有人传了福音还说，他真的觉知了吗？他这样觉知有用吗？我没看到他来教会啊，我们出信栽培也不见呢。啊，这是什么态度？这就是大儿子的态度。你发现有些传道人都是大儿子，他们整个教会都不传福音的，然后还要挑剔。不要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去按着神的心，与神同心，与神同行，去寻回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你得到的恩典一定是倍增的。为什么？其实这个故事里面已经隐含了答案。每一个浪子回家的时候，天父做什么事情？大摆宴席，阿们吧。所以你每传一个福音，上帝都要大摆宴席。然后你是跟这个传福音事工有份的人，上帝会不会说这个宴席你别参加了？好，因为人都坐够了，位置不够了，会不会这样子？我告诉你，你一定是做首位的，阿们吧。因为你跟这个福音事工有份，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支持传福音，就是恩典倍增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的教会一定有丰盛的恩典，你放心了，你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定在这恩典当中有份，阿们吧。因为你在祷告上面，你在奉献上面，你在服事上面是有份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珍惜我们的教会，你要珍惜传福音的机会。而且我再讲多一点点，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说我盼望大家不要对那些世上的那些宗教，特别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一种很糟糕的十个探子的声音，就是特别怕伊斯兰教，说哎呀哪里有伊斯兰教，我们基督教就会被他们逼迫，然后就很难传福音了，然后那个穆斯林特别能生，哎呦一家生个七八个孩子，你看欧洲都绿化了。你知道绿化什么意思吗？因为伊斯兰教他们的颜色特征是绿色，所以说欧洲都绿化了。我说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欧洲的教会不传福音。其实谁能跟我们比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穆斯林生孩子男人能生不能生啊？啊，穆斯林的男人能不能生孩子？不能啊。穆斯林老太太能不能生孩子？不能啊。所以他只有适龄的妇女才能生孩子，一年能生几个？一年生一个了不起了，好吧，连续生已经很吓人了，阿们吧。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有姊妹能传福音呢？是不是只有三十多岁的姊妹可以传福音呢？不是啊。我们弟兄能不能传？老人家能不能传？所以我们一年能生多少个？我们能生好多，好吧。所以你只要去传福音，你怕什么穆斯林呢？他们送过来了阿拉伯人，一个个把他带成基督徒就好了嘛，阿们吧，
阿们。
所以你看到那些没信心的十个探子说完了完了完了，玩什么玩呢？赶紧悔改去吧，去传福音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传福音。所以每一个教会要计算什么？要计算福音的出生率，要计算属灵的出生率。今年我们教会是多少人口？我们教会假设我们会有是200个，你要今年你这个教会使多少个人从不信变成信，看看那个出生率有没有高于人口出生率。阿们吧。没高于人口出生率，牧师就赶紧去悔改，阿们吧。按道理来讲，一个教会一年 10% 的出生率其实是没问题的，阿们吧。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庄稼少工人多，你们抢一块地，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耶稣怎么讲？从来都是什么？从来都是庄稼多工人少，去传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让我们真的有信心，当你去勇敢传福音的时候，你的一生充满了荣耀。当你热心支持传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就跟传福音的勇士均分鲁物。所以我们就要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大大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欢喜畅快。我们特别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都是荣耀的，人的功劳都是破败的，人的行为都是残缺的，但是你的恩典是完美的，是荣耀，是永恒的，是要让你的百姓大大喜乐。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已经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们这些人都能够承受无限的恩典。求主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大大张口，特别求主你让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让我们勇敢前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口才，我们是靠你丰盛的恩典我们去传福音。所以我们拿着福音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生养众多的多子的乐母。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不但祝福我们这个时代，也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让福音的得胜越来越大。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